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将访苏格兰会斯塔默商讨贸易协议；泰国柬埔寨爆发边境冲突，泰方船一死三伤；南韩政府联手财团打算对美投资千亿换取关税调降；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可暂时解职消费者安全官员；美议员说携手台日澳才能够抵御中国经济威胁；川普政府调查哈佛 J1 交换生计划。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礼拜五会前往苏格兰，今次行程结合了外交和高尔夫。高尔夫不单止是川普最喜欢的休闲活动，对他的家族亦都有着财务利益。法新社报道，川普这位79岁的亿万富豪此行将入住川普家族企业的两间豪华滨海高尔夫度假村，一间位于苏格兰西岸的登拜里，另一间是位于东部港口城市亚伯丁。川普今次出访排定将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会面，但是具体的细节还未确定。川普预计29号返美。斯塔默希望了解川普在对英贸易的想法。直至目前为止，英国还未同全球其他几十个经济体一样成为川普高额关税的对象。美国和英国5月份宣布达成贸易协议，但川普曾经在今个月较早的时候表示希望调整我们达成的贸易协议，引发伦敦当局的关切。泰国和柬埔寨军方表示，双方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在争议边境地区爆发武装冲突，在两国紧张局势酝酿几个礼拜之后，互相指责对方先开火。泰国军方证实至少一名平民死亡，另有包括一名5岁的男童在内的3个人受伤，多处边境爆发激战。为了防止形势失控，泰方已经全面封锁东北边界，并且疏散边境村落居民进入防空碉堡，警告国民避免前往柬埔寨。这场冲突爆发之前，两国外交关系已经是濒临冰点。一名泰国士兵在争议地区误触地雷而失去一条腿。泰国指控地雷是柬埔寨近期埋设的，随即在23号召回驻柬大使，并且驱逐柬埔寨驻曼谷的大使。柬埔寨就否认指控，并且采取对等行动，将外交关系降至最低级别。泰国军方在声明中表示，柬埔寨军队在具有主权争议的塔莫安通寺附近地区开火。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就说，泰军无故入侵，所以柬军自卫反击。为了争取美国调降对南韩对等关税税率，南韩政府和企业协调约定至少1000亿美金的对美投资，准备在即将举行的南韩美国2+2会谈中提出。南韩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具润哲和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九原定在25号在华府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葛里尔举行2+2会谈，就美国对南韩关税进行商议，但是较早的时候宣布因为贝森特的紧急行程取消，会延后举行。韩联社引述财经界人士讲法报道，南韩政府之前已经同三星、SK、现代汽车、LG 等国内企业接触，商讨可以对美投资的金额。目前为止，企业方约定投资的金额大约有1000亿美金。如果加上政府筹集的资金，可能提出更大规模的投资方案。熟知协商的南韩政府高层官员表示，目前会先确认企业可以投资的金额，再想办法扩大规模。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三裁定，暂时允许川普总统解雇3名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官员。这项决定推翻了下级法院原先阻止川普行动的命令。这件案件是川普诉博伊尔案，目前仍然在下级法院审理。遭到解职的3个人是玛丽·博伊尔、亚历山大·霍恩·萨里克和理查德·特朗普卡。 地方法院法官曾经裁定三个人应该复职，认为川普一次解除五人委员会中的三个人会严重影响委员会的运作。不过最高法院今次支持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允许他暂时解职三个人。代理政府出庭的总检察长表示，三人复职之后干扰委员会运作，甚至出现威胁内部人员的情况，所以有必要由最高法院紧急介入。自从2025年1月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川普已经下令撤换多个独立联邦机构的官员。虽然很多解雇行动遭到法院阻止，但最高法院在部分案例当中已经初步承认川普有权罢免这些机构的任命官员。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礼拜三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经济威逼。民主党议员克里什纳穆希表示，如果华府携手澳洲、日本和台湾等朋友团结合作，就能够对抗中共的威逼。委员会主席莫洛纳尔表示，中国以市场准入作为筹码，运用关税、监管措施和外交恐吓，针对为人权或国家主权发声的行动，对民主国家进行打压。克里什纳穆希仲搜出在台湾称为自由凤梨制作而成的自由凤梨酥。中共在2021年禁止台湾的凤梨进口。禁令发布之后，日本市场对台湾凤梨的需求随之大增。另外，克里什纳穆希表示，美国高度依赖中国稀土的供应，令到他可以轻易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他将写信给美国国务院，敦促美国和盟友伙伴合作，推动关键矿产供应的多元化。国务院礼拜三宣布会调查哈佛大学作为交换生访问计划赞助机构的资格，关注他是否违反签证规定并危及国家安全。这项计划主要发放 J1 签证给来美交流的外国学生、学者或者是研究人员。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参与这项计划的机构必须全面遵守法规，包括不可以执行任何有损美国外交政策或危及国家安全的项目。他强调说，美国人民有权期待本国大学维护国家安全，遵守法律，并为所有学生提供安全环境。上个礼拜，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亦都表示，已经向哈佛发出传票，要求提供学生签证审查相关的资料。同一日，教育部亦宣布对五间大学展开国籍歧视调查，目的是厘清这些学校是否违法，仅向同年入境暂缓遣返与无证移民学生提供奖学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礼拜四证实，已经对以色列提出在加沙实施60日停火协议做出回应。之前双方在卡塔尔进行了超过两个礼拜的间接谈判，但始终未能够达成休战的共识。法新社表示，一名熟悉多哈谈判进展的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表示，哈马斯回应内容包含对部分条款的提议修正，涉及救援物资的进入、以色列军队应该撤离区域的地图，以及确保战争永久结束的保障机制。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门瑟告诉记者，以色列已经同意卡塔尔的提议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的更新版提案，但是哈马斯拒绝。门瑟补充说，以色列谈判团仍然在多哈，协商亦持续进行。川普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今个礼拜会前往欧洲，就可能的停火协议和援助加沙走廊展开会谈。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一个合议庭礼拜三裁定维持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这项裁决认定美国总统川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违宪，并且阻止这项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礼拜三的裁决亦是自从最高法院裁定以来第二次有联邦法官阻止川普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合议庭的多数派意见认为，本案属于最高法院留低的例外情况之一，因为这项诉讼由多个州共同提出，属于集体诉讼，而这个在最高法院裁定的限制范围之外。 这个自从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相关裁决以来，首次有上诉法庭对川普行政令的合法性进行评估。最高法院的裁决限制下级法院法官发布全国性禁令的权力。这些禁令试图阻止川普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以及其他联邦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俄罗斯当局证实，一架搭载49人的客机今日在远东地区阿穆尔州坠毁。法新社引述阿穆尔州州长奥罗夫讲法的报道，安格拉航空营运的这架安托诺夫 AN-24 型双引擎客机从这个州首府海兰炮起飞，原定飞往腾达，途中突然在雷达上消失无踪。阿穆尔州和中国黑龙江省接壤，阿穆尔州民防机构的一架救援直升机稍后在距离腾达大约16公里处的山坡发现这架客机，机身已经遭到烈火焚毁。救援人员没有发现机上可能有人幸存的证据。张贴在社群媒体，据说是直升机上拍到的影片画面显示，一架客机坠落于茂密的森林地区，机尾可以见到飞机生产年份标示是1976年。当局亦都宣布针对这种空难原因展开调查。美国官员表示，俄亥俄州两名警察礼拜三将警车开到一处未开发的工业园区吃午餐的时候，一名埋伏在死巷内边的持枪男子开枪打伤他们，另一名赶来支援的警察亦都中弹身受重伤。美联社报道，罗雷恩市代理警察局长费林说，枪手当场中枪并且宣告死亡。他说这名男子身上带有大量武器。附近的伊利里亚市警察局长威尔士的部门正在调查这件事。威尔士表示，嫌犯是一名28岁的洛林市男子，据信这名男子是单独行动。洛林市长布拉德利说，这个是洛林市悲惨的一日，但我们是一座坚强的城市，我们将继续前进。布拉德利强调，他已经和俄亥俄州州长迪文针对这件事进行交谈。迪文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事件提醒公众，执法人员每日都在冒着生命危险维护社区安全。台湾将在7月26号和8月23号举行两轮大罢免投票。首批投票涵盖2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和1名院士首长。今次投票将可能改变立法院朝小野大政治格局，甚至影响2026年的地方选举。在大罢免运动第一梯次投票倒数的两日，国防部礼拜四发布动态显示，共军在台海周边海空域活动频繁。从23号上午6点到24号上午6点，中共派出57机舰绕台，36架共机越过台海中线。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共力挺国民党立委反对大罢免，并介入台湾的罢免案。陆委会礼拜三表示，中共国台办和官媒企图影响726罢免投票意图明显，赤裸裸公开介入。选举罢免是民主国家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中共没有权力介入。另外，民进党市议员洪建益礼拜三仲揭露，中国东莞台商协会推出了一项机票优惠活动。这项优惠活动的时间点刚好锁定在罢免投票的前夕，引发外界质疑，认为这个是中共统战部在动员台商反台投票。路透社24号引述3名知情人士报道，越南公安部已经同意购买两架美国军工大厂洛克希德马丁的直升机。一位直接知情的消息人士说，越南飞行员已经开始使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塞口斯基直升机进行训练，并指出这一笔交易价值超过1亿美金，后期可能还会采购更多架直升机。另外两名了解谈判的消息人士证实，越南已经同意购买两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直升机，但是未透露价格和机型。自从2016年华府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以来，美越两国的安全合作仅限于海防防卫舰艇和教练机，但未来可能扩及军用飞机的采购。 川普总统在七月初宣布一项与越南达成的初步贸易协议，对越南烧味商品的关税税率从四月宣布的 46% 降至 20%， 同时对转运产品征收 40% 的关税，而美国出口至越南商品就享有零关税的待遇。